张居正第34集。院子中那棵老槐树上突然响起刺耳的蝉鸣，透过纱窗传进直房，把沉思中的高拱惊醒。他揉了揉两只发胀的眼睛，看到眼前这两位得意门生一副紧张的样子，顿时抑住重重心事，勉强一笑问道：“二位怎么不说话了？”韩一与洛尊对望一眼，韩一示意洛尊回答，洛尊于是谨慎说道：“就方才禀告之事，我们特来向首府讨个主意，应该如何处置。”高拱反问：“你们说如何处置才叫妥当？”洛尊本是个细心人，除每日政务处理之外，尚格外留心本朝典故，故说话论事多引经据典，务必有根有据。这会儿答道：“武宗一朝，司礼太监刘瑾由于深得皇上宠信，也是为所欲为，气焰嚣张。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敢独行御道，同行人莫不吓得面如土灰。但慑于刘瑾淫威，谁也不敢吭声。后来刘瑾失宠伏诛，这件事变成了取他性命的正当理由。今日冯宝之举动，比之刘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上一人才能走的御道，这冯宝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丹池御座，而且这件事儿发生在新皇上登基之时。按大明律的僭越罪一项，冯宝就该凌迟处死。”哦，高拱点点头，向洛尊投过一瞥赞许的目光，但依然不肯对这件事儿表示具体态度，又转问韩一：“以你之见呢？”韩一揣摩着高拱的心思，小心翼翼答道：“以余生之见，若不趁机把冯宝除掉，必将后患无穷。”“就是这个话。”高拱一拍桌子，正欲就此话题议论下去，忽然听得外头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句：“皇上圣旨到！”话音未落，早有一位牙牌太监走进高拱的直房，韩一与洛尊两人赶紧学进隔壁文卷室里回避。高拱跪下接旨，牙牌太监抖开一卷小巧的黄绫横轴，一字一板地念道：“忠旨，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职务，着冯宝接任，并继续监掌东厂，内阁知道钦此。”乍一听到这道忠旨，高拱仿佛感到脑袋都要炸开了。按照呈现，皇帝的诏令都应经过内阁票拟，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这句话是大臣们耳熟能详的史实。除了内阁之外，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这本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章程，但是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政事日渐糜烂，对于皇权的监察并不能认真履行，有时候碰到棘手的事，皇上不想让内阁掣肘，便直接下达手谕到内阁，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忠旨。看重权力与责任的高拱对绕过内阁的忠旨一向不满，何况万历皇帝登基的第一天就来了这一道提拔冯宝的忠旨，此封一开，往后内阁岂不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的高拱竟忘了去接那道圣旨。“高拱接旨！”牙牌太监又尖着嗓子喊了一句，高拱这才不情愿地伸手接过那个黄绫横轴，按惯例他应该答复臣遵旨，但他没有说这三个字，而是起身走回到太师椅上坐下，把黄绫横轴随手搁在桌案上。牙牌太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由得问了一句：“高老先生，你看奴才如何回去剿旨？”高拱抬眼看到牙牌太监满脸善笑中藏了那种骑着驴子不怕老虎的神气，满腔怒火再也抑制不住， 便狠狠地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中旨！哼，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老夫倒要弄个清楚明白。皇上才十岁，年龄小得很呢，他知道什么叫中旨？嗯，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走。”牙牌太监出宫传旨，颐指气使惯了，哪里见过这等架势？瞧见高拱乌头黑脸，暴跳如雷，黑煞星一般，也不敢理论，如一只受惊的兔子逃出内阁。韩一与洛尊两人从文卷室的门缝里把直房中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楚明白，凭直觉他们感到高拱这下闯了大祸。待牙牌太监走远，他们从门后头走出来，高拱怒气未消，问他们：“方才的事儿你们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
两人小声回答。值班文书这时进来，递给高拱一条拧过水的毛巾，高拱接过，随便开了开满头的大汗，又端起茶盅里的凉茶漱了漱口，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他叹一口气说道：“哎，老夫已是年过六十的人了，游宦三十多年，历经嘉靖、隆庆两朝，见过了多少朝廷变故，生残去杀的人事代谢早就看腻了。其实六十岁一满，我就有了退隐之心，悠游林下，又全食天籁，伴桑榆晚景，何乐而不为？怎奈先帝并天之时，拉着我的手，要我辅佐幼主，保住大明江山，黄土永固。我若辞却归里，就是对先帝的不忠，这顾命大臣的神圣职责，倒整的老夫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本意想学古之圣贤，认法不认制，认公不认私，但是又有谁能体谅老夫这一片苦心呢？刚才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皇上绕过内阁，颁下中旨，让冯保接替孟冲，这道旨下得如此之快，不给你任何转圜的机会。你们说，新皇上一个十岁孩子有这样的头脑吗？提起前几十年大内出了王振、刘瑾这样两个巨奸大猾，扰乱朝纲，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如今这个冯保比起王振与刘瑾两人更是坏到极致，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如果让他当上大内主管，他就会处处刁难政府，必欲使我等三公九卿、不远大臣仰其鼻息、任其驱使，这等局面又有谁愿意见到？高拱掏肝剐肺说完这段话，便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仰着脸看着彩绘的屋顶出神。韩一与洛尊都是高拱多年的门生，对做主霹雳火样的脾气都多有领教，但从未见到他像今天这样伤感，两人顿时也都心绪黯然，一时间谁都不肯开枪，直房里死一般寂静。元父，愣怔了许久，洛尊终于鼓起勇气说话：“你是朝廷的擎天柱，冯保算什么？充其量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狗。”高拱依然目盯着房梁，不发一语。韩一接着洛尊的话说道：“冯保是一条狗，这话不错，但这条狗的主人是皇上，是贵妃娘娘。俗话说，打狗也得看看主人，若不是碍着这一层，元府能这样忧心如焚吗？内廷与外患的矛盾自古皆然。”洛尊凡事好争个输赢，这会儿又搬起了理论：“本朝开国时，太祖皇帝看到前朝这一弊政，便定出了大明律条，凡内患敢于干政者，处以剥皮的极刑。太祖皇帝治法极严，在他手上就有几个太监被剥了皮。”洛尊话音一落，韩一就顶了过去：“你说的不假，可是自太祖皇帝之后，你听说还有哪个太监因为干政被剥了皮的？但是太祖皇帝这条律令也没有废止啊。”“废则没废，空文而已。”听到两人的争论， 刀拱突然一挺身，在太师椅上坐正，双目如电扫过来，急声问道：为什么成了空文？你们两人眼下是天下严宽之首，就这个问题思虑过没有？洛尊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在于正是糜烂，刚法名气不具。说得好。高拱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他顺手指着韩毅：为何正是糜烂？韩毅，你说说。韩毅想了想答道：古人曰，三代之王非法王也，而王在没有执法之人。高拱微微合手说道：这些道理你们都懂，不远大臣都是执法之人，也都行使着纠察之权，如今的政府也可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但是我们的政事为何还是糜烂如故呢？计中难反，洛尊咕弄了一句，这是原因之一。高拱断然说：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我们方才所议都属臣道，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是君道，君臣合道，上下一心，政治自然清明，反之政事不糜烂，那才就怪呢。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一与洛尊都不敢接枪了。高拱并不理会两位门生已经产生了心计，兀自用手推了推桌子上的那轴中指，轻蔑地说：你们说这道中指在太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在成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可是现在呢，咱们的新皇上是大明天下的第14位皇帝，登基当日退朝不过一个时辰，就发出了这么一道中旨，这是咱们臣子的不幸呢，还是咱们臣子的大幸？说到这里，高拱打住话头，很显然他想听到两位门生的回答。韩一去了一眼洛尊，见他勾头坐在那里没有答话的意思，便小声回了一句：当然是不幸。你答得不错，但这是常人之理。高拱习惯地捋了捋长须，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那种刚毅的神情。不幸与大幸，其分别原也只在一念之间。唐太宗一代明主，曾为世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绝育，弥虚江户，若有触犯，必致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需谨慎，若变交易，必致丧败。如今朝廷还远远谈不上丧败，只不过出了一二奸佞，但若任奸佞蒙蔽圣聪，丧败也就为时不远。如今皇上已10岁冲龄，又身居九重，不能觐见天下事，就是见了天下事，一时也不能明辨是非。先帝看到这一点，才让老夫领头来当顾命大臣，凡有圣上不明白之事体，放旨有关于律令者，我这个顾命大臣就有责任正辞直戒，以辟易正教。当然犯言无旨并不是每位大臣都能做到，劫杀关龙逢、汉诛晁错都是犯言无旨的后果，但作为皇上的耳目公骨，焉能为了一己安危而不顾社稷轻微，尽忠匡救乎？高拱一番慷慨陈词，又让两位言官看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首辅风范。韩一趁机说道：我们6科13道的言官商量就今日冯宝高居御座之事，分头上折子弹劾，不知首辅意下如何？高拱略一思忖说：就这一件事弹劾，恐怕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皇上生母李贵妃宠着冯宝，一般的事情怎能扳倒他？我看七分两步走。第一，我们政府虽然以天下为公，但落实到具体事情也需得变通处理。如今紫禁城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既然是李贵妃，我们就得设法赢得李贵妃的支持。第二，冯宝这些年来劣迹秽行一定不少，你们应尽快派人分头搜索，对这条毒蛇不动则不动，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七寸上。元府安排极为妥当，学生等尽快去做。 韩一说罢，便与洛尊起身告辞。走到门口，高拱又把他们喊了回来，吩咐洛尊道：“你去告知户部张大人，让他再从太仓银中拨出200,000两银子，送到李贵妃处。”这，洛尊一脸狐疑，愣了一会儿，才谨慎答道：“送到李贵妃处，总得有个名目。亏你还是安叔典故之人，这个名目还不知晓？”高拱笑道：“大凡新皇帝登基，都得定制一批头面首饰，分赠后宫嫔妃。如今皇上是个孩子，但这个礼仪也不可减去，就让皇上的生母来主持。”洛尊心知此举是为了讨好李贵妃，但他不便点破，只是迟疑地说道：“昨日我还去户部拜访了张大人，他对我诉了半天的苦，言先帝并天与新皇上登基这一应礼仪，共花去了60多万两银子，现在国库已空，若再不开源节流，官员们的俸银都无法支付了。”户部的难处我知道。高拱脸色阴沉，蹙着眉头说：“但这也是一笔必须花费的银钱，你去告诉张大人，大家务必和衷共济，度过这个难关。往后出了什么事儿，有我高拱扛着，谁也难为不了他张大人。”是。洛尊答应着，与韩一一起退出了职房。散班后，高拱回到家中，没想到又出了一件事儿，令他心神不安。进得家门，高拱卸去官袍，换上便服，刚在书房坐定，高福就喜滋滋地拿过一封信，双手递给高拱，低声说道：“老爷，这是邵大侠派人送来的信。”哦。高拱答应一声，立马将那封尖头的密札拆开，抽出一封信笺来看，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梨花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已约略猜出这两行字中的玄机，但心中仍不敢肯定，便问高福：“邵大侠人呢？”高福答道：“听说他已回到南京，只是派了一个人送来这封信。”送信人呢？也走了。高福看出高拱心情焦急，又赶紧补充道：“送信人说，李岩已在衡山福延寺后头的极高明台上自尽了。”
什么？你说什么？
高拱连连追问，他仿佛没听清楚，或者说听清楚了不敢相信。高福又重复了一遍，高拱一时惊得合不拢嘴，愣了半晌，又捡起案台上的那张信笺看了看，说道：“梨花南岳谢去，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了。送信人说李岩是怎样自尽的？”高福略作迟疑答道：“送信人并未详尽叙说，只说是吊死在一棵老松树上。”“什么吊死的？我看八成是被邵大侠干掉的，这个邵大侠做事也忒狠毒。”说这话时，高拱一脸沮丧，他不由得回忆起那天晚上在死牢里与邵大侠秘密会见时的情景。当他说明请邵大侠帮忙时，邵大侠就明显流露出杀人灭口的意思。他虽然表示了反对，但因没有想到邵大侠这种江湖人士的行事风格，故酿成今日这种后果。一想到自己可能成为杀害李岩的间接凶手，高拱的心头便一阵阵发紧。这其中许多谜团，只有与邵大侠见面时才能解开。高拱便问：“这个邵大侠为何不肯来京见我？”“